我们对未来一无所惧，除非我们忘记了主在过去对我们的引导和教导。华亚伦，一位久经考验的基督徒，面对未来那不可知的道路，发出了这样一句豪言壮语。弟兄姐妹们，身为富林信徒、渔民教会的成员，我们怎样能够在21世纪的混乱世界中踏踏实实地过好今天的日子呢？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信仰与生活栏目，来从先辈们的成功与失败当中探索我们前面的道路吧。所以弟兄们，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上帝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马书12章1节。在这里呢，我们听到保罗在呼吁弟兄姐妹们，把自己呢献为活祭，来侍奉上帝。其实呢，我们大家都知道，如果让我们做出生命的牺牲，可能呢比献为活祭更容易，因为要是做烈士呢，一下子死了也就一了百了了。但是活着在这个世界上，每天跟罪的念头欲望挣扎，要侍奉上帝，免受撒旦的引诱，这个不是容易的过程。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贝约瑟的生活。贝约瑟呢，曾经是一个水手，一个船长，他在航行的生涯当中呢也赚了不少钱，生活呢本来是很富足的，30多岁就完全可以退休了。但是后来呢，生活却过得非常的拮据。为什么呢？因为他把自己地上的钱财呢都投资到了传福音的工作当中。还有我们的怀雅各和怀艾伦夫妇，他们在1848年4月的时候呢，怀艾伦就写到了说，他们家呢可以说是一贫如洗，家徒四壁，所有的财产加起来呢也装不满半个箱子，连吃饭出行都成问题，没有自己的马车怎么办呢？但是他们仍然愿意到处呢为主去传道。贝约瑟在1849年的时候呢，有一次要到 Vermont 这个州呢去传福音，没有马车怎么办？他决定步行，从马萨诸塞州一直走到 Vermont， 很远的路程。怀雅各呢也是这样子，传福音的时候呢经历了千辛万苦。那么其他的弟兄姐妹呢，如果有微薄的条件，也会想办法尽力的来资助这些传道人。艾伦的姐姐 Sarah 为了支持贝约瑟去传道，提前呢向自己的雇主要求支取工资，当时他一个星期才赚1.25块，就靠着这么微薄的钱呢，使得贝约瑟出去布道的行程非常的成功。怀师母呢还在他的日记当中记载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所经历的艰难，常常是步行，有的时候呢坐条件非常差的车，坐船也是这样子，头等舱是坐不起的，所以呢要睡在 比较低等的层次，有的时候要睡在甲板上，睡在草堆上，甚至呢睡在装满了货物的麻袋上。他们的外衣呢就是他们的被子。在这样一个拥挤嘈杂的环境里面呢，闻着别人的抽烟的味道，听着这些乘客们讲粗话，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生活环境真的是非常的严峻糟糕。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人可以说条件非常的好，有的家庭呢都有自己的汽车。现在我们谈起牺牲，为主牺牲，真的想不到当初的信徒为了主尝了多少苦的滋味啊。好，我们来接下来呢来看一看马太福音24章36节。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这节经文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复临的那个日子呢，具体在哪一年哪一月哪一日，没有任何人知道，不要说在哪一天了，就是哪一年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看到呢，从米勒掀起的这个复临运动开始呢，不停的都有人在算日子。根据耶稣基督对门徒的教导，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个经文，我们可以肯定算日子的人一定会失败的，而且这个效果呢非常的糟糕。因为呢，当人家相信了你，仰着脖子等着耶稣基督降临，那天过去了耶稣没有来，他们的信心受到的打击呢是非常的大。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人的弱点，人呢不断的想根据自己的聪明理解来算出耶稣基督复临的日子。本来威廉米勒呢说耶稣会在1843年到，后来又算出呢在1844年10月，然后呢大失望之后，他们又说会在1845年的春天，又推到了1846年，然后又推到了1847年。在我们早期的复临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呢，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当时的怀雅各认为呢，耶稣基督会在1845年10月22号来到，所以他反对结婚，不要在地上安家乐业。那么艾伦呢，就在他说的这个日子到期前几天见了一个异象，在异象当中上帝就启示他，怀雅各算的这个日子会让众人失望的。因为呢，在末后圣经告诉信徒们还有大患难呢，这个大患难还没有来，耶稣基督怎么会来呢？所以从这个异象呢，也让复临信徒看到了末后还有大患难这样的概念。而且呢，不光是从怀艾伦的异象里显示的，更重要的呢是圣经里这样教导的。在马太福音24章里面呢，耶稣基督的门徒催问耶稣几时会回来，但是耶稣呢都不回答。耶稣基督为什么不给他们一个清晰的答案呢？当然耶稣已经说了，那个日子呢唯独父知道，耶稣自己也不知道。而且呢，耶稣基督不愿意讲清楚，只是给他们列出很多的复临前的兆头，是有功课呢要给他们做的。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贝约瑟，他当初呢也是要推算时间，在大失望之后呢，他根据启示录的一个描写呢，他就得出了一个新的理论。他说什么呢？在施恩宝座前的金坛上，大祭司呢要洁净圣殿，要弹七滴血在上面，这撒的七滴血呢就代表着 圣徒需要忍耐的时间，一滴血顶一年。于是呢，从这个1844年10月开始推算七年，也就是1851年10月，耶稣肯定会来。所以很多人呢，竟然也信了。本来圣经里面有一日顶一年这个预言的原则，现在呢，被约瑟竟然呢用一滴血顶一年，完全是自己的头脑的一种想象，竟然还有很多人相信。当然了，基督徒盼望着耶稣基督早日到来，这毫无后非，完全正确，但是呢，却违背了上帝和圣经的教导，推算日子，这就错了。那么被约瑟推出来的这个日子呢，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怀雅各和怀艾伦呢，就坚决反对他算日子。1850年11月的时候，怀艾伦说，主没有用时间来考验我们。关于他复临的日子呢，主没有给我们确切的时间，这是圣经所写的。1851年7月21号，怀艾伦在评阅宣报中写道，第三个天使的信息呢，必须传开，还有大患难才会有耶稣基督的到来，没有时间的限制。上帝做工的方法呢，的确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所以我们不可以呢忘记这个信息，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所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马太福音24章42节所说的，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我们都要警醒。马太福音25章19节这样说，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这里的主人指的是谁呢？就是指耶稣基督。仆人是谁呢？就是基督徒。主人回来了，要跟仆人算账，什么意思？因为我们基督徒要有教很多的功课。耶稣基督给我们有很多的托付，我们有没有做呢？怀艾伦这样写道，我们现在等待耶稣基督的到来呢，最重要的是我们的日常的职责。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传道的职责，有做见证的职责，我们有没有尽职尽责呢？怀雅各也写到了，推算日子呢是错误的。如果为了爱面子不敢指证这些弟兄，他们的错误呢其实是不正确的。所以怀艾伦、怀雅各呢就指出被约瑟推算日子是错的。那么被约瑟和他的追随者呢也相信怀艾伦是上帝的先知，他的劝告呢是有道理的，于是就放弃了对日子的推算。被约瑟呢以后再也不推算日子了。所以我们看到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去推算耶稣基督来临的日子呢，其实是浪费心机，白用功，没有用处的。我们真正要做的不是活在等待耶稣基督的兴奋兴高采烈当中，而是呢实实在在的生活尽到基督徒的责任。马太福音25章第5节，我们已经读过好多遍了，就说到新郎迟延的时候，他们都打盹睡着了。新郎预表着耶稣基督，这节经文已经又一次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到来的日子呢可能会迟延，明显的已经迟延了。那么他们指的就是童女，也就是上帝的教会，预表着上帝的教会打盹睡着了，非常的遗憾。作为基督徒在等待主的过程当中呢，等得累了放松了就睡着了。怀艾伦说，时间不是考验，上帝不会用时间来考验我们。上帝呢不希望我们推算日子，因为这样子呢一定会造成失望，减弱我们的信心。我们所要做的是踏踏实实的 传福音，把现代的真理呢向这个世界扩展开来。弟兄姐妹们，圣经的教导、先知的教导这么多，但是仍然有人呢犯错误。一直到后来，基督复临安息日会还有人推算日子呢，他们就说了，在旧约圣经当中，挪亚传道传了120年，洪水就来了。于是呢，他们就从1844年算起，加上120，就得到了1964年。他们以为呢，耶稣会在1964年到来，结果很明显，耶稣基督没有来，否则你和我还能坐在这里吗？大家还记得，当时钟一点一点的走进2000年的时候呢，世界上很多人都非常的兴奋，甚至恐惧。哇，我们要进入21世纪了，可能耶稣基督就要回来了，有千禧年。结果怎么样呢？耶稣基督没有在2000年1月1号到来，也没有在2000年12月31号到来，因为呢，圣经已经讲了，他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所以就好像比喻，你是要认认真真的过日子，每天吃饭呢，还是吃糖？糖果让你非常的兴奋，在嘴里面很舒服，但是糖果毕竟不能当饭吃。同样的道理，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呢，要踏踏实实的生活。好，我们来看看这个马太福音第25章。马太福音第25章，大家看到呢，25章里面有耶稣基督给的几个比喻。为什么呢？这些比喻的共同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比喻是10个童女的比喻。大家都知道呢，这个10个童女呢去迎接新郎，半夜里呢新郎迟了，他们都睡着了。第二个比喻呢是暗财受托的比喻。一个主人呢要到外国去，临走之前呢就把自己的家业交给这个仆人们来管。结果等他回来的时候呢，有的仆人把托给他的这些资金呢又赚了很多的利润，但是不忠心的这个仆人呢拿出来同样的资金，一分钱也没有赚，主人就惩罚他。还有另外一个比喻呢，就是万民受审判的比喻。当人子来的时候呢，地上的万民分成了绵羊和山羊，也就是得救的和不得救的。耶稣就告诉他们，为什么一些人能够得救，一些人不能够得救。那么这些比喻是什么呢？在什么样的情景下讲出来的呢？其实这还要看呢马太福音的第24章。马太福音的第24章第3节，我们来看，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你看，耶稣基督的门徒呢，也在催着耶稣讲，你什么时候要来到这个世界，毁灭这个世界，兴起以色列的国呢？但是耶稣的回答呢，却使门徒们很失望。耶稣给出的这个回答里面有一系列的末世的兆头，这些兆头呢在任何时代都会有的。我们来读一下第4节，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 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众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耶稣基督在这里讲到了，在末后的时候有很多的假先知冒他的名来，然后呢还有战争，或者战争的风声，还有饥荒地震，而且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还有大逼迫。那么历代的基督徒呢，可以说都经历这些事情，有什么特殊呢？耶稣基督在回答的时候呢，其实还把公元70年耶路撒冷的毁灭跟末世呢结合在一起。这一切呢，都使他的回答呢显得肯定不能够让这些门徒们感到满意。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耶稣基督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从这个第43节开始，我们来看一下第43节，耶稣基督呢就开始讲比喻了。那么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十个童女的比喻，还有暗财受托的比喻，万民受审判的比喻，耶稣基督呢就讲到忠心和不忠心的仆人。主人不在家的时候，不忠心的仆人呢在那里欺负他的同伴，又喝醉酒，没想到主人就回来了。那么这些预言呢是有目的的，耶稣没有告诉他们什么时候会来，因为耶稣说呢，人子来的日子呢唯有父知道，别的人谁都不知道，天使也不知道。但是通过这些预言，耶稣告诉我们，你们要做的工作就是守望，等候，等候耶稣基督的到来。因为在这个马太福音24章43、44节这样说，家主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房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要守望，要预备。刚才是小偷来偷东西，主人预备的这个预言，接下来是忠心和不忠心的仆人。就是说呢，每个人都有职责的，上帝交给你，你如果不尽职尽责，将来主到的时候呢发现你偷懒，那么你将来呢就吃不了兜着走。还有十个童女的比喻也再一次的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复临呢会延迟，你们所要做的就是警醒，预备好，不要打瞌睡。还有暗财受托的比喻呢就讲得更清楚了，就是说每一个人都要按照自己的才干来侍奉耶稣基督，在教会里面服务，传福音，迎接他的到来。山羊和绵羊的这个警告呢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人怎么样得救呢？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有一些人得救了，耶稣赞扬他们，他们还说我们到底是为什么得救呢？耶稣基督说呢，因为你们爱有爱心，爱世上的人，那些特别有需要的人，你们替我去关怀，等于呢就是你们坐在我的身上，把这些好事呢坐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当然喜欢。所以马太福音第25章的这些比喻呢大家要好好的读。怀师母呢在这里，在历代愿望第70章呢有这样的描写。第一段他说，这是70章当中节选出来的，并不是在文章的第一段。这就是基督在橄榄山上向门徒叙述的审判大日的景象。他说审判的判决只在于一个要点， 当万民聚集在他面前时，只能有两等人，他们永远的命运要取决于他们为他在贫穷痛苦之人身上做过什么或忽略了什么。在审判的日子，那些为基督所称赞的人可能没有多少神学知识，但他们心中怀有基督的生活原则，由于圣灵的感化，他们常给周围的人造福。即使在异教徒中也有仁慈为怀的人，在生命之道还没有进入他们耳中之前，就以善待所遇到的传教士，甚至冒生命危险去帮助他们。还有一些外邦人，他们在蒙昧无知之中敬拜上帝，从来没有人把真光传给他们，但他们也不致灭亡。他们虽然不知晓上帝明文的律法，却听见上帝在大自然中向他们说话，而且照着律法的要求行事。他们的行为证明圣灵已经感动他们的心，他们也就被承认为上帝的儿女。弟兄姐妹们，通过今天的学习呢，我们再一次看到，在等待耶稣基督复临的日子里，我们不要急，不要躁，我们就是要认真地过好每天的生活，为世人服务，爱主爱人，迎接他的到来。好，今天的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您如果有什么想法呢，欢迎您写信来，来信请寄香港九龙中央邮政局信箱70982号，请署名给爱德。爱是热爱的爱，德是品德的德。如果您想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请访问 www.vohc.cn， 效果呢会非常的好。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